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在是时事大家谈的时间。
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此前中国宣布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在东亚地区引发了不小的外交波澜。日本和韩国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承诺表示担心，分析认为拜登的亚洲之行的目的在于重申美国重视亚太的战略，打消日本与韩国的担心。不过中国的外交关系专家认为，尽管拜登对中国的访问会触及防空识别区等区域紧张局势的话题，但是最重要的议题还是总体的美中关系。那么因中国防空识别区而引发的区域紧张局势是否会给美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呢？有关这些话题，我们很高兴邀请两位嘉宾来共同讨论这些话题。首先是 VOA 卫视记者林峰，另外一位是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系的主任王建伟教授。欢迎王教授。
你好。
王教授，第一个问题就问你了啊，就是我们刚才谈到最近炒得非常热闹的这个中国设立的东海的防空识别区，它设立这个防空识别区的目的是什么？它设定这个的合理性又在哪里？有什么合法性、合理性？
当然这个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设立这个防空识别区呢也是一个防御性的动作，因为你可能也知道，就是最近日本在东海这一带采取了很多这个行动，那么这个包括这个部署这个导弹啊，那个这个加强这个军事演习啊等等。那么我想呢，这个因为而且日本呢，这个在早在60年代就已经设立了这个防空识别区，而且它这个防空识别区呢还在不断的扩大。那么我想中国可能觉得就是作为这个对应的措施的话呢，中国可能也要采取这样的行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呢主要是防止啊美国和日本可能是挤压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活动的空间，然后呢也有突破这个。在东海这个美日对中国在第一岛链的这个封锁的这个意味，也就是说，我想这个主要的这个目的在于，就是说这个防空识别区啊，使得这个基本上使得这个中国在和美日的这个较量的过程当中，处于一个相对稍微平等一点的地位。那么以前过去都是美日在这个地区占这个统治地位啊，那么美国的空军和海军。那么可以自由的行动，那么中国呢基本上处于一个这个非常这个被动应付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呢我想中国也有把这个主动权要稍微夺回来一点这个意思。
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就是说这个目的的话，一个就我采访的专家他们认为，一个是继续是中国继续向美日同盟施压，继续要挤压这个日本和美国这种关系，然后因为中国的强势呢，就是要让美国要表态，看看你到底是站在日本这一边还是要站在中国这一边，你是要珍惜这个美日同盟还是要珍惜同中国这种强大经贸关系。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中国这么做的话，有一点的考量，就是说要在法理上面让日本承认这个中日在钓鱼岛或者说日本称尖阁列岛的问题，这个主权问题上存在的领土主权的纠纷。因为在我们知道，在之前的话，日本是一直是拒绝承认这个中日关于钓鱼岛和或者说尖阁列岛有这个主权的纠纷的。那么两双方把这个防空识别区重叠在这里面的话，就是要让日本间接的逼迫日本承认这个双方在从国际法角度来说，在这个地区上是有这个主权的纠纷这么一个问题的。
接下来一个问题，我还想待会儿再晚上待会儿再问。接下来问题，我想请王建伟教授来谈谈，就是我们来看看中国这个划定了东海的这个防空识别区以后，美国的反应哈。首先是他很快就在这个外交层面上啊，从这个政府的层面上就批评中国的做法呢，表示担心啊，并且呢。军方呢是派这个军机，就在没有通知中国的情况下进入这个识别区，但是呢美国政府又建议商业航空公司要遵守中国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要求，向中国通报这样的情况。那现在这个中国的民众在互联网上的说法就很多了，说你看有一些这个民众就在网上说，你看美国现在是被迫接受了中方的 这个识别区这样的一个问题了。你看这个航空公司都要去向中国来申报了，你怎么看这样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反应，还有中国民众的这样的一些反应？
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实际上这个设立这个防控设备区啊，当然从就是从那个比较具体的目标来看嘛，当然是针对日本，但是设立这么一个防控设备区呢，其实我想的也是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这个霸权的一个挑战，所以呢，美国会这么迅速的这个强烈的做出反应。也就是说啊，在这个东海地区啊，就是说以后的这个游戏规则啊，那不能让美国和日本一家说了算啊，那么中国它也要这个参与这个制定这个游戏规则的这个过程，所以呢，美国的反应会这么激烈。但是呢，说老实话，因为这个设立防空设备区呢，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可以做的事情，那美国日本自己已经做了，然后你中国做了，你就是不可以做，这个从道理上呢也不大说得通，那么当然他现在说是好像你要想单方面改变现状，那么当然中国方面当然可以问了，为什么我设一个防空设备区就是单方面改变现状，那日本不断扩大它的防空设备区就不是改变现状了？所以呢，我想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这个中国设立了以后呢，它也就是变成一个既成事实了。你美国可以，美国和日本可以不承认它，可以派军飞机进来，这个都不是问题。但是你说要中国去撤销，我想哈，美国日本现在这个还飞得比较强力，但是美国呢，可能从心里面觉得这个也可能也做不到。所以呢，我想呢，这当然从这个处理的这个方法来看的话，美国和日本还是不同。日本呢是叫他的这个民航公司不要这个去向中国申报，那美国你知道还是相对比较注重老百姓的这个安危，所以呢，这个他还是这个让这个民航公司去向中国申报，所以这处理手法上也不有所不同。
讲到这里，我是想要请教林峰哈，因为呢，中国单方面宣布划定这个防空识别区之后呢，美国的 B-52 轰炸机就飞过去了啊。当时大家说哇，这个一定是美国做出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表示他们的那个立场什么的，也大家也很庆幸中国没有做出什么反应啊。所以呢，美国为什么要高调做出这样？它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尽管他美国事前说这是我们原来就既定好的这个飞行计划，
对，实际上是非常，我感觉这是美国做出一种姿态。非常高调的一种姿态，就是说他要强调这个美国和日本这个安保条约，这个安保协议是在存在，是适用于这个有争议的这个钓鱼岛这个区域的。那么我们当时就是我本人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啊，他将当时这个新美国安全中心一个资深的一个地缘战略家呢，他就讲，就是说这个表示了这个华盛顿对这个东中国海局势的一种非常紧张的一个表现，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是美国为保卫日本而展示武力。一位五角大楼和白宫认为，中国宣布划设防空识别区已经严重到需要美国采取具体行动来展示其保护日本的决心。
对，他就讲呢，在以往如果这个局势不是那么紧张的话，那么可能美国做出国务院发言人或白宫发言做出一个声明或发表一个声明就可以了啊。但是这回是真的是要通用这个飞机，然后来飞过去，然后接着这个国防部再说呢，我们对这个表示反对，在中国单方面先表示反对，实际上是证明这个美国华盛顿对这个当地的中日之间这个紧张局势是感觉非常非常非常忧虑，那么必须要采取点实际的行动才能震慑住这个局势，让它这个局势不要往进一步的恶化方面去发展，所以这表示这个美国对中日关系以及这个在这个钓鱼岛海域的这个关系的紧张局势感到非常的不安。
另外有一点呢，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实际上美国率先采取行动呢，其实也有，就是说，防止日本啊这个反应过度。那么基本上就在这个反应这个问题呢，美国还要这个要起一个这个领导的一个地位。那美国反应了以后，然后日本跟着反应，那怕那个如果日本反应过度的话，那就会失控，那就真会这个中日之间可能就会擦枪走火。我想还有这么一个含义在。那么你想嘛，这个而且刚才我讲到，就是说，其实我想美国从心里面可能也感觉到，要中国撤销这个可能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呢，你看拜登到日本去，然后跟这个安倍会谈，这个安倍当然是希望这个双方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共同要求这个中国撤销这个防空识别区。但是后来这个联合声明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一点，所以我想这个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美国方面就刚才你讲的，就是说他要在两边要搞一个平衡，既要替日本出一口气，但是也不能让这个中国太生气。我想这个可能是，这个。
王建伟博士，接下来一个问题，我还想你请你来谈一下，就是在这个中国宣布了这个防空识别区之后，那么美国副总统拜登就要访问亚洲，这个亚洲之行。那在这之前呢，就有很多分析啊，就是说那像刚才我们也都谈到了，就是拜登这次亚洲之行主要的就是要重申美国重视这个亚太这个再平衡战略，要打消他的盟国日本和韩国的担心。但是好像刚才你也谈到了，在日本访问的时候并没有像日本所希望的那样做出这么高调的向中国施加压力。那么另外，现在拜登副总统已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见面了，现在没有公开的就是有报道说，当然也许他们在这个闭门会议当中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好像没有特别的就是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之前，很多中国的这个外交关系专家都说，当然这次拜登访问中国要提这个问题可能会提到，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关注这个美中总体的美中关系这个话题，你是怎么分析的？
我想我还基本上同意，就是说本来这个拜登也不是专门为了这个事情来的，他这个访华是已经早就定下来的。那么当然中美之间有很多其他的问题要商量的，还这个朝鲜的问题啊，这个伊朗的问题啊，那么中美之间本身的双边的很多问题啊。那么临时因为这个中国搞了这么一个防空识别区呢，那就为这个会谈就增加了一个变数，当然他要处理肯定会谈到，再加上这个日本的这个作为美国在亚太最主要的盟国，他的反应又那么强烈，那美国当然要替日本说些话。但是你想，我想美国不会这个允许，就是说这个问题来这个 hijack 那个他的整个访问，我想这个是不允许发生的，因为中美之间毕竟是一个两个全球性的大国，有很多别的问题要讨论这个是当然是个 irritant， 但是说这个，但是也无关这个大局，就是。
刚刚王建伟教授也谈到了，就是说美国采取这个姿态也是希望说不要让日本这个反应过激所以他美国采取一个先走一步这样的方法来稳定局面。
对对对，
刚刚王建伟教授您也谈到了，就是说中国划定这个单方面划定这个防空识别区，也是就是希望这个美国跟日本合在一起的力量不要过度的压制中国大陆在第一岛链区这样的一个边缘政治的这个影响力所以我下面想要请教林峰林峰来谈谈看就每一次发生什么危险事态的时候呢，这个美国总是把这个美日同盟挂在嘴上为什么美国总是要强调这个美日同盟？
从那个日本的角度来说，日本实际上对这个美国的对美日同盟的这个 commitment， 就是他的这个
承诺
有多深，他总是心存疑虑。那么我们前不久就是有一个这个前伦敦政经大学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现在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就谈到那么这日本人为什么那么担心这个美日同盟呢？我们来先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rhetoric of the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尽管太平洋两岸都仍在强调美日同盟，但它的很多重要性已经开始消退。对日本来说，他们总是对美国心存疑虑，他们担心美国是否会为日本卷入一场战争，特别是当对手是中国。
因为这个日本人认为，这个从日本角度来说，他们认为就是美中关系，实际上美国实际上很强调这个美中，一个是构建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还有就是美中之间以往强调的这个就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如果美中美关系提升的话，那么日本自然感到非常紧张。在日本来看的话，他们更希望这个中美关系交恶，如果中美关系的走向恶化的话，对他来说更加符合日本的利益。所以日本的人很担心，就是说美国会不会就是在以牺牲这个这么重大的经济或贸易利益的话，然后为日本去出兵到跟中国去进行一场这个发生一场这个硬碰硬的这个军事冲突。所以日本人是对这个美日同盟，特别是涉及到中国的问题上，他是感到心存疑虑的。
今天王教授怎么看？
我觉得基本上是同意，就是说美国他是要保持一个平衡，那么他在公开场合他当然要挺日本了，那是没有问题了。那日本是他的盟友，是他的伙伴，那当然挺日本。但是私下里的会谈跟中国领导人的会谈， 那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日本在历史上就一直对这个美日同盟的坚固牢固性啊，它是从这个1970年代的时候，当时这个尼克松搞了一个越顶外交啊，那么就是这个基本上把日本撇开，就跟中国建立关系。当时日本是非常恼火的啊，那么也觉得美国人不可靠，所以呢，后来日本这个田中角荣就是率先跟这个中国建交，然后签订了这个和平条约。所以呢，这个上面这个事情以后呢，日本人对美国是一直心存疑虑的，生怕就是说两个巨人啊，就是做一个什么交易把日本给牺牲掉了所以呢，他这个，所以呢，你看这个，但是呢，这个日本的这个战略利益和美国的战略利益，它有这个相交的地方，在这个整个地区应该有相同的地方，当然是基本上是和中国有对立的一面，有竞争的一面，但是美国是一个全球大国。在全球的范围里面，美国和中国又有很多相交的利益，有共同的利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美国不可能说为这个日本去牺牲他和这个中国在很多全球问题上的这个合作。那么这同盟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想呢，这个日本领导人其实对这一点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也就是说，王教授，在你看来，就是这一次中国宣布的这个防空识别区而引发的这个区域的紧张局势，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之间这样的一个紧张局势，是不会给总体的美中关系带来任何负面影响的。
我想会有一点负面影响。那个负面影响呢，就是说这次不是这个拜登来，他就是经常就是美国这个白宫的发言人就说呢，想要到底要探一下这个中国意图到底是什么那么你这个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要把我赶走是不是要和这个美国在东海地区甚至整个亚太地区重新划分这个势力范围所以这个他是关心的。那么如果他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意图的话呢，那当然就会给中美关系带来这个不利的影响。那么美国很多这个舆论也经常说，好像这个中国强大以后要把美国这个赶出亚太地区。但是呢，我想这个中国领导人当然有很多这个解释工作要做，就说呢，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呢是一个非常局部的一个举动美国还是中国还是继续希望美国留在亚太发挥这个建设性的作用。我想中国领导人一定会把这样的 message。告诉拜登，这样的使美国也放心。这是一个局部的行动，不是一个中国一个整个战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跟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这个一决这个雌雄。这样的话呢，我想可能对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这个消极影响呢，可能会这个放到一个比较有限的这么一个角度。
好，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林峰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因为这个岛屿主权的关系，中日关系本来就不好了，现在来了一个防空这个识别区使得这个紧张更加激烈了。所以呢，如果说是这个中日交恶的话，那美国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对美国来讲，它有它的利益是什么呢？
实际上，美国它是更希望于维持现状不变。这是美国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他既不希望这个中国跟日本出现这种刚才王教授讲这个擦枪走火的局势，以至于自己不得不卷入一场这个中日还有美国这个三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在这个亚太这么重要的一个通航那个航道里边的一场这个军事热战。那么所以美国从美国角度来说，他更希望于这个双方呢都按兵不动，要保持这个现状，不发生任何的变化。那么所以但是在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一直是对这个美日同盟一直是批评，认为这是美国和日本在这个亚太构建一种这种霸权的一种象征。那么有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军事和外交分析人士就认为呢，中国不应该过度的去挤压这个美日同盟。如果一旦让日本感觉到它是被美国遗弃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当年二战期间，日本认为这个当美国切断这个日本的这个补给线还有它的这个自然资源之后，发生什么事，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所以从同理来到这个现在中美日三方这个关系来看的话，如果日本认为它自己被美国遗弃的话，那么日本可能会迅速的走向这个再军事化的这个道路上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美方一定会劝阻中方不要过度的去挤压这个美日同盟。如果要是出现日本迅速的走向这个再军事化的这个路线上的话，那是不利于中国的这个根本的利益的。
最后也就还有差不多一分多钟的时间，我请王建伟教授来分析一下这次拜登总统亚洲之行呢，现在正在中国，已经和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都已经见过面了。那么他这一次就像刚才我们都谈到了这些，是不是会可能会触及这个防空识别区的问题？那么中国的专家认为，就是主要是关注的这个总体的美中关系。那么在你看来，拜登这次到中国，可能和中国领导人他最关心、最想谈的是什么问题？
我想这个拜登最想谈的，我估计可能还是一个是就是。两国领导人在这个中央委员会谈提出的这个建立这个新兴大国关系，那么这么一个框架是不是要想巩固这么一个框架那么我想呢，这个是他的目的之一。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一些这个主要的热点问题上，包括这个伊朗的问题啊，包括这个朝鲜的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热点的国际问题上呢，这个也是要想寻求这个中国的支持。那么当然还有这个中国中美之间的一些双边的一些合作啊，双边的一些经贸方面的摩擦这些呢，我想这些通常的话题都会提出来。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想要巩固这个两国元首在今年年初奠定的这么一个这个新兴大国关系的这么一个框架，我想这个是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嗯，好，我看今天就是关于。中国划设的防空识别区和美中关系这个话题我们就谈到这儿。不过呢，不要离开，待会儿呢我们继续还是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还有我们的同事林峰一起来分析，就是我们谈完了美中关系，接下来该谈英中关系了，就是不久前刚刚也就几天前英国首相访问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马上回来。